使徒行传，我们从十四章开始，十四章的二十三节，今天要看到经文，如果能够的话，会看到十五章后面蛮多的经文哈。我们从十四章的二十三节读到二十八节先。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三节。我来读单数节，我们请冯彩霞姐妹那一边的小组读双数节。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三节，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禁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
二人经过比西底，来到庞菲利亚，
在别家讲了道，就下亚大利去，
从那里坐船往安提阿去。当初他们被众人所托，蒙神之恩，要办现在所做之工，就是在这地方。
到了那里，聚集了会众，就述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
二人就在那里同门徒住了多日。
感谢主。前面这段经文事实上就是保罗第一次海外布道的结尾。我们走过整个第一次海外布道的过程，对，在使徒行传里面描述到的。所以在最后结尾的时候，等于是最后一站又往回走，每一个城市当中停留一阵子，然后在那里选立了长老，把教会交在神的手中，让这些长老来治理，来牧养，然后保罗就到下一个城市去回城，所以一个城一个城的走最后一段的道路，设立长老。对，然后当然在每一座城经过的时候都有教导的机会，所以在别家那个地方讲了道，然后就下到亚大利去，然后又从那一边坐船要赶回去安提阿，所以整个回程就是这样很快的过去哈。然后安提阿这个地方呢，他补充说明，就是当初巴拿巴跟保罗被安提阿教会的长老所托付，然后蒙受神的恩典，然后蒙受神的差派，办他在第一次海外布道这些宣教的工作，就是办现在所做的工。蒙差派的就是在这个地方差派，安提阿教会在初期教会当中，安提阿教会在宣教，对异族人宣教，对异族人传福音建立教会来说，重要性可以说比耶路撒冷还重要，因为他们真的落实了对宣教士的差派，对宣教士的祷告，对宣教士的支持，还有宣教士去外面海外布道之后回来述职的规矩。就宣教士是蒙教会差派的，神感动教会，不是个人哦，注意哦，神感动教会来运作的，宣教士，所以宣教士的差派不是自己想去就去，而是教会差派，圣灵感动教会的整个格局来差派出去的，所以这些规矩就是在保罗的第一次海外布道这里面看得出来。其实不只是保罗蒙神差派做宣教的事，前面你们记得撒玛利亚教会信主的时候撒玛利亚人信主成为撒玛利亚教会的时候，在这个之前大规模撒玛利亚人信主，消息传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怎么做啊？耶路撒冷教会就差派了彼得跟约翰，使徒彼得跟约翰一起前往一起前往撒玛利亚，然后就执行了宣告圣灵降在他们 生命当中的宣告就是福音的钥匙递到撒玛利亚这个地方了。里面的人信了福音了，十字架道理得救了，然后有一个公开的仪式宣告，神在撒玛利亚福音的大门打开了，设立教会，撒玛利亚教会，西门彼得去了，教会的差派。那同样的，哥尼流一家人代表着外邦人的教会，也在哥尼流家里面建立了头一个，也宣告了对外邦人的福音大门打开来了。在那个时候，福音的钥匙递过去了，也就是主耶稣为我们罪上十字架的道理，在那一边被公开宣讲出来了。西门彼得被派过去为他们一按手，又像是撒玛利亚教会，又像是耶路撒冷教会一样的情况，就是受圣灵让人家看到了。那个受圣灵的过程，圣灵显现让人家看到了然后对啊，就口说各地的方言，然后颂赞神的大作为，对，一模一样的情况出现，所以又是教会差派彼得做的差派彼得跟约翰做的，所以这个教会差派宣教士的规矩由此建立。对，亲爱的弟兄姐妹，对，那所以你觉得我们个人基督徒个人有传福音的负担，你好好传。传福音的负担呢，你是代表教会传的，你代表你所处的那一个地方教会传的。如果你在没有地方教会，你就是在线上与我们聚会，对啊，你在本地也在传福音。其实基本上线上这个尼西米圣经教会也遮盖你。你是代表尼西米圣经教会传这个福音，为什么？因为你的福音专题那些基础建造，正是尼西米圣经教会，也就是我们的平台。神透过这个平台，神透过这个教会装备了你，让你清楚的得生命了。所以你在福音的真道这一块，你的培训跟就是从这个教会培训出来的。你的圣经根基基本上就是这个教会在你心里面打下的根基，然后你自然而然所传的福音就是你所信的这样的福音。你在你的本地这样传的时候，你就代表了这个教会。感谢赞美主，这是个人布道的层面。可是如果我们弟兄姐妹讲到开设新的据点了，要去到一个新的地方，因为那个地方已经有几个信徒在那里一起追求神，一起学圣经来敬拜神，所以那一边开始有一个雏形，有一个小的聚会点的出现。这个聚会点的负责的同工需要是教会所差派的，在这里就是这个规矩。那我们尼西米平台这里有主日崇拜的这样一个服事，也有圣经学院主日学这些课程装备的服事。所以我们在各个聚会点、各个片区要差派谁呢？正是我们正在接受装备的，也就是我们弟兄姐妹们。对，所以鼓励我们弟兄姐妹，你把这些慕道友聚集在一块，你在那一边就有小小个两三个奉主耶稣名祷告的聚会点。所以我们这边培训的同工就奉差派代表这个平台，代表尼西米圣经教会，就在你所处的，可能是你家，可能是你周遭这些弟兄姐妹某一个人家里，在那边就开启了一个聚会点，差派。因为你在这个平台、这个圣经学院里面受装备，为什么装备你？就是等着要把你建造起来了以后，你自然而然的奉差派就去建立一个聚会点，是神与你同在，你用神的道来建立，不是用啊。神用神的道在用你的生命来建立这样一个聚会点，就是透过传福音，就是透过课程的传递建立门徒，奉差派。好的，所以这段经文讲过去，所以到了第26节， 当保罗还有巴拿巴他们回到安提阿的时候，对，27节了，就聚集了会众，述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工作报告，不，这个工作报告不是只是关起门来开会那一种工作报告，他这个工作报告事实上就是见证会，把会众找来了，然后巴拿巴跟保罗就开始述说神怎么样透过他们的布道的过程，让各个地方这些信主归向主的弟兄姐妹。哎，就讲述这个神的工作的是怎样的进行的，然后讲述的人，也就是他们这两个宣教士，就成为一个见证神工作的人，因为他们亲身经历神的工作，所以把这些过程，神得荣耀的目的来讲述出来，因为是神的工作，只是借着保罗跟巴拿巴借着这些宣教士而已，所以他们聚集了会众，就述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而且呢，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信道的门，没，但是传福音给外邦人嘛，就传的过程，如果不是神开路的话，你讲破嘴皮子都传递不了，对呀，所以。宣教士需要有人为他们祷告，需要为他们开传道的门而祷告，因为这是神的作为，只有神能够做。如果神没有工作的话，人是没有办法做出什么东西的，除非人奉神的名做，却做人的事情，那用人的能力可以搞出一些作为来，是可以的。对啊，所以。你是宣教士，所以你是主耶稣的工人的话，哎，现在真的做出一批人来了，感谢主哈！可是你感谢主之前想清楚，这一群人是因为听到而被建造起来的，还是你搞活动而建造起来的？如果是搞活动的话，如果神的道在里面很淡薄，他们信的焦点根本不在于神的道。如果是这样一个极端的情况的话，你先不要高兴人多。为什么？因为不是神的道亲自做出来的，跟使徒行传这些使徒们的做法，跟圣灵透过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他是怎么做的，在那个地方神的。道就复兴起来。如果不是这个样子的话，也就是你纯粹用人的方法做，也就是你并不，你奉耶稣的名做，可是你做的方法，你做里面所传递的内容根本跟耶稣没有关系。好像有一个教会的壳子在那里，可是里面的道非常的淡薄，或是甚至没有。那就是非常大的危机了，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传道不是去搞活动啊，传道搞你一定得搞活动，圣诞节到了，你是不是一定得搞活动庆祝圣诞了？是的，一方面你要庆祝，二方面呢，这是让那些对神的道还没有什么兴趣的人，让他们有机会接触教会。可是你不能天天搞活动，透过这些活动把人累积起来，堆砌在一起，好热闹，你们教会好有趣，好多活动啊。结果道呢，那个道不见了。所以这是一个警醒的地方。所以为什么要在安提阿讲述神的作为？因为这是传道的过程。你看到我们从使徒行传从第一章开始，现在走到第14章，要到第15章了，大半了。使徒行传已经走过大半了。你看到这些初期教会，他们是传道，传道人是传道人还是关怀人呢？传道人是传道人还是搞活动人呢？你看到了没？初期教会的做法就是道，十字架的道理传递出去，耶稣基督复活的道理， 真的，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这悔改赦罪的道就是这样，不断的输出，不断的传递。传道是传耶稣基督的道，而不是搞活动。所以，我们弟兄你要看清楚了，我们这边的弟兄姐妹，你们上课受装备，学了福音专题，然后试着讲福音专题，都是这样一个。代表尼西米圣经教会传递信息的过程当中，感谢主、赞美主，更是感谢主。什么事情？遍及各大城市。如果我们弟兄姐妹继续这样顺服神的做，而神也继续在这里面开路，圣灵宝会是自己开路动工的话，你就看到这里面的灵魂上完福音专题，可能有些人上两遍，上完之后开始基础信仰，开始他的信仰越来越扎根，越来越确定。然后很多人，对啊，像我们这边很多的同工啊，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试着跟儿女讲一讲，试着跟旁边的阿姨讲一讲，然后讲着讲着，哎，人一个、两个、三个就这样加进来。这正是神的工作的彰显啊！透过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都不晓得耶。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软弱，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拙口笨舌啊，我们自己觉得自己没有什么文化啊。可是神就是借着我们乐意传神的道，我们学过，我们经历过，然后我们现在只是传讲，照着讲出去而已。结果神就透过这一群不起眼，让我们觉得自己还挺渺小的人，去做神伟大的工作。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主。所以啊，保罗、巴拿巴回到安提阿教会，他们做什么事？聚集了会众，述说神借着他们所行一切的事，这叫讲见证。见证什么？见证神的工作，神在工作，神透过传道在工作，神透过神的道进到人心，在改变人性啊！神正在工作，感谢主，赞美主。然后神怎样工作？在外邦人当中开了信道的门。好的，所以保罗跟巴拿巴在那一边又同跟门徒同住了多日，还蛮长一段时间，可能1年多哈，待在安提阿教会里面。他们也需要休整，他们也需要祷告，他们也需要不是只是会堂上对会众讲一讲，因为时间有限，不可能讲太多。因为他们每到一站，光看我们使徒行传这样慢慢的解下来，有多少故事可以讲啊？对啊。他们就慢慢的在各个小组、各个片区里面跟门徒同住的时候，就这样分享出来了。我相信，本身宣教士回到自己的母会的时候，那是被神用来建造母会的弟兄姐妹的好时机啊！因为这些都是刚出炉面包一样啊，非常新鲜、非常香的见证啊！对呀，正向。好的，我们14章走过去了哈，我们看一下15章了。我们进到今天真正要讲的主题哈，耶路撒冷会议啊，耶路撒冷会议，整个使徒行传15章就是在描述耶路撒冷会议的，对吧？对，整个过程，从为什么会开这个会议？的原因，然后这个会议如何进行的哈，这是非常重要一次的会议，《使徒行传》记录的啊，初期教会可以说第一次所谓的大公会。大公这个字指什么？对啊，常常有人翻译啊，基督教，西方叫大公教。大公指的是什么？指的是普世。对啊，翻成大公，我相信也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古代的哲学当中有天下为公的这个概念啊，在诸子百家时期有这种概念，天下为公，所以我们用这个公这个字，大公，普世性的，全世界的，啊， 全世界的教会里面做一个开一个这些领导人们聚集在一起的大会，叫大公会。那大公会目的是什么？讨论重要的教义啊，因为主耶稣对他传福音，然后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整个过程，对呀，他到底是谁？他是神来到人间呢？还是就是玛利亚生了一个儿子，是这个人，所以对于主耶稣的身份有很多的讨论。到后来，主耶稣应许圣灵保惠师到底是怎么样一位的存在？是跟父神、跟耶稣同等的吗？像这边很多的这些圣经讨论都要拍板的，因为如果放着大家莫衷一是，然后各用各的想法在猜，然后互相耳语的话，那教会变成一团乱。所以需要时不时有这样一次，主要的这些神学家们、主要的这些教会领袖们能够齐聚在一堂，对于这些重要教义的话有一个沟通跟讨论。所以大公会在这里啊，对，应该是第一次这种普世性的。整个普世教会一起的这些教会领袖、主要的同工聚集在一起讨论重要神学的时刻，大公会。所以耶路撒冷会议15章提到，应该就是第一次的大公会哈。那这一次会议开完以后，第二次当然就过了圣经写作了这个时间了啊，那个是之后的事情，会有第二次大公会，会有这个尼西亚信经那一次的大公会，加勒敦信经的那一次大公会。如此这样下去哈，那是教会历史很重要的几个节点。好的，我就不多讲了哈。第一次的大公会，也就是耶路撒冷15章，讨论什么？正是因为保罗跟巴拿巴第一次海外布道的时候遇到一个新的状况，这是过去教会没有遇到过的。新的状况是什么呢？就是耶路撒冷教会以前他们主要传道的对象就是犹太人，顶多再加上撒玛利亚人，再加上跟犹太这边混居的外邦人，对呀，就是这个地区性的。那因为人口结构是以犹太人为主体，所以这些信主的人绝大部分是犹太人，即使有些尼哥底流一家咯、撒玛利亚哦，其实人数上并不多。占的比例并不重，所衍生出来的神学讨论呢，基本上声音也不大。可是，当保罗跟巴拿巴海外布道的时候，这个他们所去的那些城市啊，犹太人是极少数了，绝大部分的人口都是讲希腊话的外邦人。那遇到传道的时候，就遇到一个犹太人跟外邦人如何看待的角度的问题，所以这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尤其是犹太人对于信仰上面有摩西律法，还有为了解释摩西律法衍生出来的口述律法，这么一个庞大的一个法律思维的体系，笼罩在犹太人的社会生活当中。所以他们有很多文化的，应该是瑕疵了，很多文化的这种框框条条在里头。如果基督徒在那个时候只在那个范围里面，就是以色列那块土地的话，大概争议也不大。反正摩西他怎么教导了，人家怎么信，现在多信了耶稣是这个拿撒勒耶稣就是基督了就这样。他们犹太人就继续过他们犹太人的生活，然后信耶稣是基督，耶稣为我们赎罪，他也相信赎罪了，很好了，感谢主，他也得救了。可是，等到保罗在外邦传递信息，很多外邦人信主的时候，面对现在一个最大的难题，什么难题呢？这外邦人信的耶稣算不算皈依犹太教这个问题？保罗他们所传的因信称义，他根本就是跳过所有犹太教的教导。你外邦人信耶稣为你赎罪， 他死在十字架上就是为你赎罪，而且你一相信，他就赎去你所有的罪。对，外邦人就因此，因为你的相信，因为耶稣基督救赎的那个价值，对呀，耶稣基督这个人是无限的价值，是神来到人间的价值，这样高的价值，能够弥补所有人所犯的罪的亏欠，所有历世历代一直到世界末了的最后一个人所犯的罪。当受的刑罚，这一些亏欠，耶稣基督一个人的生命价值可以抵过所有的，这是保罗所传的福音呐。所以，按照这样的逻辑推演，外邦人一信了耶稣，在神面前就算为没有罪了。没有罪的生活，他要继续过，如何让自己没有罪呢？如何在神眼中可以继续讨神喜悦的生活着呢？他只要照耶稣的教导，他照耶稣的教导就够了。那整套摩西律法呢，跳过去，更不用讲为了解释摩西律法而衍生出来那个很多条条框框的口述律法，更不用讲那个了。保罗所传递的福音是整个就跳过去了，你不需要理解这一块，你也不需要死守这些律法，因为耶稣基督为你赎罪的功效已经做成了，足可掩盖、遮盖、足可赎去所有人类最严重的罪，加在一块，因为耶稣是无限的价值，所以保罗强调，只要你要相信。然而，这个信息一传递到耶路撒冷那一些已经很习惯犹太教的那一种思维模式，他们也觉得他们是基督徒，他们想这是不对的，他们觉得这些外邦人信耶稣，他要像犹太人一样，要死守摩西律法。若不像犹太教的人死守摩西律法的话，他们不得救，他们罪还是没有得赦免啊。他们只是犹太人认定的外邦人信耶稣的话，他们只是透过信耶稣表明自己要入犹太教。所以这两种思维，你听我讲到这里，你就知道里面的冲撞何等的大。接纳保罗这样的教导的，那对神的恩典是感恩戴德啊，对呀。然而，这个感恩戴德的时候，就有人浇他们一盆冷水了。不不不不不，你不要先感恩先。为什么？因为你是入了犹太教，你继续要守割礼，男生要去割包皮啊，然后你继续要守安息日的教条，你继续要守这各样洁净的礼的教条，来表明你是神的选民，你生命当中，这是洁净的，所以有各样的洗礼，饭前洗手的礼，还不是我们基督徒那种洗礼啊，各样的洁净的礼啊，你还得守。所以讲来讲去，那保罗是白传的咯。所以保罗传福音之后，产生就是这样，除了外邦人信耶稣之外，很多犹太教的这些人就在攻击保罗，很多。他觉得信耶稣就是入台犹太教一样，他信耶稣跟他原来犹太教信仰差别就是拿撒勒耶稣是基督，如此而已的。那一些所谓的基督徒是让他们信错了啊，他就跳起来，保罗不管传道到哪里，他们就要去灭火，把保罗当作纵火罪犯一样啊，到处煽风点火，他们认为保罗是传异端啊。所以保罗前脚刚刚走，他后脚就跟上来，去跟那些信耶稣的外邦人说：“不对，不对，你要像犹太人一样要行割礼，你要到会堂里面守安息日。”那保罗气死了，这完全不是神的旨意。好啦，现在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神学辩论，在教会当中如火如荼的大家吵架，怎么办？所以这是整个使徒行传15章，这为什么要开这个耶路撒冷会议的大背景了？好，有这个大背景之后，我们开始来看他们这个故事怎么进行的哈。 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到第三节，一到三节，对，好，跟刚才一样，我来读单数节，我们请逢彩霞姐妹那边的小组来读双数节。使徒行传15章第1节，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
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
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他们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叫众弟兄都甚欢喜。好，这就是耶路撒冷的会议的起头了。对，有这个需要，不过这里面有规矩啊，等一下要看为什么耶稣要设立使徒，目的就是为了处理这个事情啊，目的之一啦，就是为了处理这个事情啊。所以使徒的位分哈，非得要耶稣亲手设立的，那12个哈，后来犹大卖主了，结果用抽签的形式啊，当然有硬条件了，那硬条件不要讲细的了哈，2个满足这个硬条件的。然后呢，2个选一个，怎么选？耶稣来选，抽签，抽了马提亚，神亲自设立这12个，这12个是使徒位分啊。后来除了外邦人使徒保罗，勉强加上巴拿巴，因为使徒行传有提到保罗跟巴拿巴啊，这个称呼为使徒，那个使徒是复数的哈，对，勉强把巴拿巴放进去哈，勉强。可是真正在神学教义上面能够拍板的，有那个公信力的，是在人世间亲身跟随过耶稣的这12个所以现在遇到了那么重大的信仰上的纷争怎么办？把这个案件送到使徒那一边，所以12个使徒再加上耶路撒冷教会本身也是一个教会，也有他本身的长老，所以这些长老呢，能够来带领12个使徒的长老，让12个使徒都觉得心服口服的，就那么一个，就是耶稣还没有受难之前肉身的弟弟雅各。雅各在耶稣在世活着的时候都没有信耶稣，等到耶稣受难了以后，可能复活显现的，见识到他这个哥哥完全的不一样啊！他得到答案了，为什么小的时候老是我错，哥哥都是对的啊？这个雅各终于醒悟过来了，原来他的哥哥耶稣真的是神所设立的基督啊！对，所以这个雅各醒悟过来以后，他变成非常的爱主，而且不走后门的爱主，他不会因为耶稣是他的亲生的哥哥啊，然后他就拿翘怎么样？不是，他还是一样很谦卑，然后称呼他的哥哥为主。对，不会因为他是亲哥哥就觉得我跟他一样啊？对呀，对呀，像洪秀全叫做叫耶稣叫天兄啊，不会，他不会这个样子。对啊，即使他是真正的这个耶稣是他的天兄，他也不敢这样称呼他的哥哥哈啊，因为属灵的关系，不是属肉体的关系哈。对，所以不是因为他是耶稣的亲生的弟弟，所以他就当了个长老的职分，不是，是他有那个职分，不是，他有那个生命，应该讲生命啊，他有让使徒们佩服的生命跟心智，献身的心智啊，还有顺服主的教导的那个励志在里头，所以他自然而然有那个生命，所以自然而然能够真的是在那个位置上面啊。好，现在海外布道的过程当中遇到那么重大的教义上的纠葛了。送过来耶路撒冷教会，让使徒还有做长老的雅各来定夺， 当然还有其他的同工参与讨论哈，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了。所以经文当中讲了，对，已经很清楚了。这从犹太下来的，对，就是从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当保罗传道的时候，不是在今天土耳其那边第一次海外布道，从耶路撒冷那边来的那些犹太人的基督徒就来说事了。他说什么？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也就是受割礼这件事情是立约的证据。神说了，在摩西律法说了，跟亚伯拉罕也说了，是永远亚伯拉罕的子孙永远的证据。既然讲永远了嘛，那你现在外邦人信了耶稣了嘛？你本来就应该按着跟神跟亚伯拉罕的后裔立的约了，来行割礼啊，受割礼啊。对啊，可是保罗说不是的，他们是外邦人，他们是外邦人的身份，你要注意到，他们对于摩西律法一无所知，对啊。可是借着耶稣基督替人赎罪的真理，那福音能够拯救人的真理，他已经能够知道自己是罪人，然后已经知道我得救是因为信耶稣替我赎罪，耶稣代替我赎罪了。那既然耶稣代替我赎罪，那上帝自己用人没有罪的生命替你赎罪，对啊。都已经这个样子了，然后还有另外的人先要检讨那个蒙耶稣拯救的人的罪吗？所以意思是怎样？你只要相信耶稣基督替你赎罪，神就赦免你的罪，你跟神的关系就没有任何罪的拦阻了，就和好了。那个和好具体的实现就是神的灵就住在你心灵当中了，神的灵，神自己的灵就跟你在一起，住在一起了，在你身体里头啦。你成为新造的人，你成为天国的子民了。这些犹太人，犹太来的基督徒，他不愿意接受这样的教导。所以呢，第二节就来了。保罗和巴拿巴应该在安提阿的时候，就已经回第一次海外布道回来，在安提阿，保罗跟巴拿巴就跟这一些犹太来的所谓的基督徒大大的纷争辩论，教会就吵起来了。感谢主，安提阿教会还是很成熟的教会，没有因为这几个外来的所谓的犹太人的弟兄，其实他们不是真正基督徒啊，可是并没有因为他们来扰乱了以后就乱了套，不是的。所以安提阿教会还是很成熟的哈，他们怎么样？众门徒，安提阿教会的众门徒就定规了，定了一个规矩，让保罗跟巴拿巴。还有为了一个公信力的缘故，本会中几个人不是犹太来的那几个，是安提阿教会本会中的几个，所以派了一个那个特使团哈，从安提阿过来要去耶路撒冷，为了所辩论的议题，然后去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找到原因啊，找到一个真正的答案。然后第三节，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然后他们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叫众弟兄都甚欢喜。他们又变成了一个小的布道团了，就这几个人，因为那个时候不是坐飞机，也不是坐船，他们就是一站一站一站，就算是坐船，也从这个城市的海边坐到那个城市的海边，然后还要换交通工具，或者是继续走路，或者是继续换下一班船坐船。反正他们每停下来一个站，就是在那个城市里面就布道。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你看到了吗？这几个奉差派是干嘛？去开会的。去开会耶，可是人家活着就是传福音， 你不能说他们在传福音上他们没有被差派。不管基督徒，不管得时不得时，你都应该传福音。传福音这件事情，神早就差派你了。当你信耶稣的那一刻，因为相信福音，你跟神和好的那一刻，神就托付你使人与神和好的职分。所以传福音，你个人布道不需要有所谓的这个教会的差派，除非教会认定你传异端了，你讲的是错的，除非是这个样子。那当然，传错的话，教会就要禁止了。那很清楚啊，信仰上面有偏差了嘛，那教会就要制止你啊，要修正你啊，要跟你沟通清楚啊。正统的神学应该是不是你这样的讲法，要跟你讲道理的，要让你明白的。好，除非这样的，这种情况出现，弟兄姐妹个人布道传是个人的东西，个人的信仰。对啊，你在尼西米平台，尼西米圣经教会这边，结果你代表他传的是三俗的，呵呵，去扯，把人带去三俗那一个教义上面，这不行的，对吧？如果弟兄姐妹让我知道，我要找你谈的，对吧？对，如果你在我们这中间听这个代表着我们尼西米圣经教会代表着平台去跟人家讲这个东方闪电全能神跟人家讲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这哪行啊？不行的。除了这种情况之外，你传的都是教会里面正确教导的，就是你传的这些内容。对啊，你已经蒙耶稣差派了。教会的弟兄姐妹去传教会所教导的福音，这本来就应该的，不用再一次的差派，不用。可是宣教士出去是建立教会的，这就不一样了那个职责不是把人带了决志信主受洗而已要带着他也成为耶稣的门徒，带着他在这个当地，然后开始也传福音，也祷告，然后呢就开始有教会的侍奉了，是带领教会的职分啊。那待在那边时间要比较长了，要培训门徒了，还培训教会领袖了，对啊，这个需要差派，教会的很清楚的差派。好的，那我们继续看下去。这一群上去开会的蒙教会差派上耶路撒冷开会的弟兄姐妹，不管走到哪一边，就是传道到哪一边，所以让我们弟兄姐妹来学习这个功课很重要，很重要。不管得时不得时，你都要传福音，都要传道。好的，那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来看4节到11节，有一些印象吧。我们下一次在这边可以多琢磨一点，我们读过去哈。我来读双数节，我们弟兄姐妹读单数节，然后请冯彩霞弟兄姐啊，帆彩霞姐妹那边的小组来读单数节。第4节，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他们就述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
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
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
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
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我们一样。
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
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轭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
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
好的。 所以这个代表团从安提阿出发，后来到了耶路撒冷了。然后耶路撒冷的教会使徒和长老就接待他们，然后哦，知道为什么这个代表团来的缘由了，所以他们就开始聚集来开这个会，所以保罗跟巴拿巴代表着这个布道团，保罗、巴拿巴就述说了神如何在他们第一次海外布道的时候，做工的，对，就好像在安提阿的时候讲一遍一样，耶路撒冷教会再讲一遍，做见证，神使用保罗跟巴拿巴，如何的建立教会，如何的使人归主，那些很奇妙的作为，然后呢？讲着讲着，就有几个信徒了。我蓝色的底底色标明的是法利赛教门的人，他们觉得自己是信耶稣基督徒，可是呢，原先的他的信仰背景是法利赛人。你知道，耶稣那个时代的法利赛人，满脑子都是我该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满脑子都是这些做做做做，我要行律法，行律法，行律法。如果不行律法，我行不了律法，我得罪神，我下地狱，我下地狱。满脑子都是这些事所以他就算是信了拿撒勒人耶稣是基督，他一时半会人性的惯性就逼着他，对因信称义的道就信不了。因为根深蒂固，老祖宗千年下来影响到他们那种凭着行律法来得救的道理，在他们心里面满满都是。所以就是他们成为律法主义的中坚骨干，基督徒中间律法主义的源头、中坚骨干就是这些人，法利赛人教门的基督徒。所以他们就起来了，就讲这件事。刚才有讲过，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叫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对，要靠行摩西律法，遵行摩西律法，是靠只有受过割礼来得救。当然不对所以第六节，使徒跟长老聚会商议这件事，然后呢，两方辩论已经多时。这个是辩论好久的一个事情然后呢，然后这个时候西门彼得起来讲了这一段话。我们下一次要讲，这一次就提一下为什么是西门彼得，因为西门彼得是主骑士的见证人神，我们提了很多次，神就是使用西门彼得当福音的钥匙。天国的钥匙是给了西门彼得，那个钥匙事实上是十字架道理，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赎我们罪的道理，他死里复活了，这个道理能够使人进天国。所以神已经命定在马太福音16章里面就命定了西门彼得就是扮演这个角色，天国钥匙。在犹太人觉得不可能信被神接纳的那几个族裔就是他们看不起的外邦人，他们看不起的撒玛利亚人，他们认定犹太人认定他们这两种呢是绝对跟天国无份无关的。神就是差派让犹太人看，耶路撒冷你们犹太人会得救，是因为你信耶稣死在十字架为你赎罪一次。彼得传的，他开头传的，半个犹太人撒玛利亚教会。也是神差派彼得传的，对，让彼得去做见证，让彼得去传十字架道理，然后他为他们一按手的时候，就发现撒玛利亚教会、哥林流一家人、外邦人教会都跟耶路撒冷教会一样，这些弟兄姐妹就开始领受圣灵了，就有看得见的那个作为出来，圣灵居然降在人身上，然后看得见。领受圣灵，居然嘴巴就讲出各地方的地方话，然后讲述神的大作为，跟耶路撒冷当初经历的一模一样。所以西门彼得他就是那个见证人见证外邦人 神也要拣选，外邦人也会因信称义。所以西门彼得最有资格做这个见证，他也必须要做这个见证，因为这是神的命定。你不做这个见证，那前面那个辩论多时，谁讲得开啊？好的，我们下一次从这里接上去讲西门彼得讲话的内容。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啊，我们感谢你，今天让我们开始来经历到，在教会里头有重大争议的时候，当如何处理？求主你帮助我们。首先，在律法主义跟因信称义是靠着神的恩典能够得着，也因着信能够得着神的拯救的这样一个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在这里面做对照。主帮助我们，真的是让我们透过这个对照，我们真认识神的恩典。也认清楚什么是律法主义，它的漏洞，也帮助我们在遇到教会遇到这样一个重大的这个纷争的时候，我们要如何冷静地按着神的旨意来处理。恳求你来帮助我们，借着我们这些经文的查考，你亲自来教导我们，让我们地上的教会知道要怎么样合你的心意，怎么样子遇到纷争的当中的时候，能够按着你的心意处理好。我们感谢你，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Amen。我们一同来唱回应诗歌《差遣之歌》。
在这路程中，主的平安与你同在，平安之王必与你同行。无论你往何处，主必保守看顾，主大能的手必领你前。